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个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乌克兰，在上个礼拜六12月15号的时候呢，乌克兰东正教的教会宣布正式脱离莫斯科也就是脱离莫斯科的莫斯科宗主教区，成为独立的教会。因为自从呢1991年苏联瓦解之后啊，乌克兰独立，可是乌克兰的东正教教会啊，一直属于莫斯科的那个主教区。这当然它是有一个历史的这传统啊，但是呢，乌克兰内部呢有一支这么独立的教会，总是希望说能够脱离莫斯科，那成为他自己的乌克兰的东正教的教会。本来这股声浪呢并不是特别强，但是自从2014年俄罗斯啊，那么鼓励这个克里米亚公投独立，然后并入俄罗斯以后呢，那么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关系交恶呢，甚至在乌克兰东部啊，那么几个脱离乌克兰的省份呢，想要脱离乌克兰省份，大概都有俄罗斯的这个势力介入啊。所以当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关系紧张之后呢，那么乌克兰的这政治领导人呢，像比如现在总统普罗申科啊，就一直主张说鼓吹这个东正教应该是脱离。那东正教呢，当然乌克兰的东正教呢，也包括跟这个君士坦丁堡，就伊斯坦堡那边的东正教的这个领袖，就是叫普世牧首啊，就是东正教里面最高的一个等于神职人员，宗教领袖，那游说他能够承认他这样的一个独立。因为君士坦丁堡现在叫伊斯坦堡，以前君士坦丁堡呢其实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拜占庭，所以东正教的传统就在那儿。所以他是这个普世牧首啊，最高的这个中东正教领导人。那么他呢也支持乌克兰这边的，那么能够独立。那独立呢，所以乌克兰内部本来有三支不同的东正教的教会。那么现在呢，那么他们上个周末呢开会，还有三支变成一个统一的乌克兰的东正教的一个教会。那这有什么意义？这意义在于，那么莫斯科他就想，哎呦，乌克兰的脱离他以后呢，莫斯科当然一开始他的教会保持沉默，后来呢就开始发表声明，上面有些甚至有些扬言呢，他说如果你这个伊斯坦堡这边的普世牧首，你就承认这个乌克兰这个分裂出来啊，那么我不惜和君士坦丁堡决裂啊，不惜和君士坦丁堡决裂，那么这将造成1054年以来。这个天主教教会呢，就东正教教会呢，那么最严重的分裂。本来东西罗马分裂之后呢，罗马天主教，然后希腊正教，就东正教，就一次分裂。1054年以来，那这次呢，莫斯科和那么土耳其这个或者像君士坦丁堡这边再一分裂，那又是一个大的一个分裂啊，大的分裂。就宗教界对东正教来讲，这是一个很大一回事儿。那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这边呢。普京呢，他一直标榜他是虔诚的东正教徒，那么他一个礼拜吃素2天啊，一天是耶稣诞生，一天是耶稣升天。而东正教呢跟政治关系一向比较密切，所以很多的俄罗斯这边的东正教领袖呢其实跟普京关系走得很近呢，这政治关系跟经济跟这个宗教关系都很近呢，那当然也利用宗教的影响力，俄罗斯的影响力当然就深入到乌克兰。所以乌克兰呢，为什么他一直主张说，我为什么受到俄罗斯影响，所以我的教会要独立啊？所以这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那么最近一件大的事情。那么其实呢，政治上他们是非常紧张的。那么在10月底的时候呢，那么乌克兰有三艘的这个船舰呢，去挑战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领海的这个主权，后来被俄罗斯扣留了。扣留了以后呢，那么12月17号。也就是乌克兰的教会分裂后呢，那么两天呢，俄罗斯的国防部表示，他将派超过10架的苏凯27和苏凯30战斗机啊，到克里米亚，新修的机场啊，到克里米亚常驻。为什么呢？因为他表示，那么根据得到情报，乌克兰年底以前可能会有挑衅行动，会挑衅行动呢，所以他在加强这边的军备。那不管乌克兰的这个总统啊普罗申科有没有任何挑衅行动呢，那么俄罗斯加强了在乌克兰周边的军事的驻军呢，当然也让美国感到紧张。所以美国呢现在在游说这个欧洲，那么欧盟啊是不是可以那么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目前呢对于俄罗斯扣了乌克兰船舰的事情呢，欧盟只是表示外交上的谴责，但并没有经济上的各种新的制裁。 所以不管是那么军事上的可能挑衅，或者军事上的增兵的造成的紧张，或者是那么东正教教会的分裂，都让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关系呢，那么它的紧张不断的升高，所以这点呢值得我们去关注。第二个新闻呢，美国呢，因为跟俄罗斯有关，就通俄门，通俄门的事件呢，那么这里边有一些新的发展，因为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啊，他们组织了两个小组啊，就是任命了两个独立的跨党派的小组呢，来调查到底俄罗斯呢有没有干预到那么美国的这选举。这两个小组的报告呢，这里边都出来了，都出来。当然，上个礼拜媒体也都报道了，《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一篇，《纽约时报》报道了一篇。那么结论几乎都是一样，就是俄罗斯呢，其实很早以来还不只是2016年的选举，甚至十年前呢就开始利用各种的社群的这种媒体，然后不断的散发出对他有利的或者影响某一个候选人的一个新闻，影响意见，希望能够造成风潮。所以只要你想到的各种社群媒体，不管是 IG 啦，不管 Twitter 啦，不管是 Google 加啦等等，它都有，而且呢，都指着圣彼得堡的一个叫做网络研究所。网络研究所里面，那么这个网络研究所的这个建筑呢，貌不起眼，不过四层楼的建筑，可是呢，有大批的人呢，把它就有大批的账号，然后呢，影响网络上的一些意见呢，其中一份报告呢，更指出来呢，在2016年选举的时候呢，它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居然是非洲裔美国人，就是黑人。黑人，所以他用的那个网站呢，就好像是黑人的一个网站啊，比如说黑色灵魂呐、或者什么，就很多都是用黑色的这个名字，那表示似乎就是他的所有人就是代表非洲裔美国人的觉醒啊等等。可是他的意见呢，就是影响到他们的意见，那所以这就，可是你很难因为这样子说啊，川普通俄，那有人讲说俄罗斯呢，事实上他其来有自。很久以来，他就是想影响美国的这个选举啊，影响美国选举。那影响美国选举呢？那么其实现在甚至还有些游说啊，还有现在正在进行的，他们也发现有一组人正在帮那么叙利亚的这个领导人小阿塞德包装形象，包形象希望影响美国人对小阿塞德的一个态度好感啊，这样的也许影响美国在叙利亚的政策啊等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全面的，而且是时间非常久远的，长久以来的就想操纵美国的舆论。而美国也非常感慨，因为所有的他用的科技啊，你说 internet 上面的这种科技都是美国的科技，用美国的这民主社会网络开放的这种特性，用了美国的科技，然后散发出对俄罗斯有利或者俄罗斯特别支持某一个政策或某一个候选人的那么他的一个意见。那这个报告出来以后，当然会影响到通俄门的调查，但是能不能够因为这样子就让川普说，你弹劾川普啦，或者是那么让川普陷于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呢？可能也很难。可是呢，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第三个经纬我们被你抓到呢，那是墨西哥。墨西哥呢，12月1号的时候呢，墨西哥的新总统罗佩兹·奥布拉多就职。可就职的时候呢，就发生他的有大批的移民啊，那么大批的这些非法的或者想进入美国的这些也非你想是非法移民也好啊，偷渡客也好，反正他们就是想通过墨西哥进入到美国。美国这边一挡，10000多个人现在挡在墨西哥的这个边界，很多就是墨西哥南部啊，很多洪都拉斯啊、萨尔瓦多啊这样的过来的，这样过来怎么办呢？那么罗佩兹奥布拉多总统呢？奥布拉多总统他本来啊，他竞选的时候呢，他的整个政策是内政取向，比如说他的取消了一个新的机场啊，他说这个经济不好，大家去那么就减这个能源呢、啊，那么减这个薪水啊，或者说是公务员都减薪啊，或者说正在推动的一些教育改革的一个大型暂停啊等等，就大批的难民进来以后呢，一下子打乱他一盘棋。所以上个礼拜呢，他就公布了一个墨西哥版的马歇尔计划。他说他的政策呢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呢，事实上在奥巴马时候呢，跟墨西哥的讲法就是说，大批的难民来哈，那墨西哥怎么办呢？就是说你在墨西哥南部，你不是跟洪都拉斯那什么边界吗？所以你在墨西哥南部啊，应该加强拘留 啊，要不然人的进来以后呢，根本就把他遣返啊，这遣返就是墨西哥南部叫拘留、遣返非法难民，因为墨西哥就是一个进入美国的走廊嘛，所以你帮我顾好这个走廊啊。那么川普上来以后，那更是他说我扬言呢，甚至在美国墨西哥边界我建墙啊，不管政府的政策预算怎么样，有没有钱，我要建墙啊，甚至说我派军队啊守住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因为大批的这个非法的这个移民进来了，让几任美国总统不胜其扰。那罗佩兹上来了，就奥巴马总统上来以后，他的想法是过去都强硬的，那现在我换个方法，就这些人呢，你也不要到美国，你就留在墨西哥生产啊。所以他说，我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你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所以上个礼拜他就说呢，他要募资300亿美元，在美元呢这么创造这墨西哥马歇尔计划，不管在墨西哥南部，在中美洲啊，墨西哥南部在中美洲，在这边呢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说对付川普总统呢，你不要去跟他挑战，你也不要投降他。如果说他跟美国签个约，说啊，我墨西哥承诺，那么在这边，墨西哥这边挡住这移民的话，你投降他，那川普太得意。可是我也不想直接跟他对冲，我也不想挑衅他，那怎么办呢？那就我反过来想，我根本就不是强硬的手段，我在这边创造那么更多的就业机会，再募款300亿，跟谁呢？当然跟美国嘛。那美国是不是都？美国是不是给我钱呢？我帮你就地解决问题。可是美国如果不给钱呢？那墨西哥就讲了，那还有人想进来啊？谁呢？中国。所以他现在打中国牌，他说中国大陆一带一路，他一直很想进入中美洲，不是吗？那么他不是跟中美洲很多国家建交吗？中国的钱一直想进来，如果美国不给我钱的话，那我没办法，我解决问题我只有引进中国的资金，那中国进来，那你美国你看你怎么办。所以在这样一看，你可以发现呢，那么墨西哥现在打中国牌，利用中国作为杠杆，那希望能够影响到美国对墨西哥的政策。那到底墨西哥的马歇尔计划能不能成功呢？这个我们一样持续为您关注。所以大概上个礼拜我们都抓了3块大的新闻为您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